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是佛法，福泽众生，救度有缘世人。然而世人对待大法的态度不同，其命运往往也会大相径庭。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发生在河北的一件真人真事。几年前秋天的一个早晨，河北一个村的村民张斌，化名，骑着一辆250型摩托车，带着刚从地里采摘的蔬菜去给交通队的食堂送菜。农村的路不宽，又有庄稼挡着，视野不是很好，但早晨人少，所以张斌为了赶时间就骑得很快。不料突然，这时对面也来了一辆摩托车，骑车的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两人都来不及避让，一声巨响，双方都连人带车的飞出去了，两人都躺在地上不动弹了。车祸的响声惊动了附近的一个修轮胎的人，那人过来一看，发现两个人都躺在地上没动静了，于是他急忙报警并叫了救护车，把两人给送去了医院。大夫一检查，两个人都没了呼吸，凭着自己多年的行医经验，大夫当时就说两个人都完了。因为要联系家属，大夫就翻两人衣兜找联系方式。当大夫从张斌衣兜里找到驾驶证后，打开一看，惊奇地发现驾驶证的皮套里有一个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看到护身符后，这个大夫的眼神中立即闪现出了希望，并马上改口说这个人没事。原来这个大夫听过法轮大法真相，也非常认同法轮大法，知道大法能保平安。果然话音刚落，奇迹就出现了。张斌轻轻地哼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他就慢慢地恢复过来了。神奇的是，经大夫检查，张斌身体没什么大碍，转危为安。然而另外一个小伙子就没有那么幸运，没有醒过来，最终离开了人世。后来张斌找到自己的摩托车，发现只是前大灯撞坏了，其他的部分都没问题。而另一个小伙子人没了，他的摩托车也毁坏得很严重，不能再骑了。其实在医院时，那位大夫在说完两个人都完了之后，突然看到张斌拥有真相护身符，立马就明白张斌等于是有了免死金牌，于是就说这个人没事。 果然张斌真的就没事，而另一个小伙子就没醒过来。其实类似的事情在明慧网已经有过大量的报道。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为啥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们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因为法轮大法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具有巨大的正能量。一个生命认同佛法，诚心诵念，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就会拥有神佛赐予的免死金牌。因此对待大法的态度不同，人生的命运必然会大不相同。真心的希望众生都能在大法中受益，都能在大劫难中得救。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要给您说说妙莲的故事。妙莲是湖北农村人，年轻的时候她的身体糟透了，村里没人想到的是，妙莲竟然能活到今天，而且还变成一个连村干部都不得不赞叹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妙莲的故事。妙莲结婚的时候，丈夫已经38岁了，丈夫有点耳聋，妙莲的身体也差，她常年咳嗽，眉毛骨头里面更是经常痛得慌。她到医院检查，没查出眉骨里边痛的原因，却查出了胃病和直肠癌。妙莲无奈地想，家里一穷二白，哪来的钱治病，还得下地干活呢。当时七月的太阳明明火辣辣的，妙莲却虚弱的浑身发冷，还得穿着棉袄才能下地插秧。后来他听人家说，有个叫法轮功的功法治病很灵，已经传到他们村来了，妙莲就去试试，也跟人家去学功。没想到学法练功的第一天，就能吃能睡了，人也精神起来了。妙莲这才体会到什么叫无病一身轻，感觉可美妙了，这法轮功可真神呐。可是有一天，妙莲的老毛病又犯了，她的眉毛骨头里面突然又痛了起来，这一次还痛得她在地上打滚。妙莲人也变得特别怕冷，接着他吐了一地绿色的脓，那些吐出来的脏东西还发出阵阵的草药味，特别难闻。妙莲身体难受，但心里并不害怕，他从书中知道这是大法师父在给他清理身体，他得稳住心啊。果然几天之后，疼痛不但消失了，从此以后妙莲的眉毛骨头也再没有痛过了。又过了几个月，妙莲又突然全身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肿包，这些大大小小的包痒得她非常难受，特别是睡觉的时候更厉害，痒得她用手挠啊掐呀，把皮都抓破了，直流血。那个时候已经到了要收割晚稻的时候了，妙莲有点担心，他在心里对大法师父说，师父啊，我家要割稻子了，我这样怎么办呢？ 听众朋友，您猜怎么来着？当天晚上，妙莲全身的包都消失了，那些肿包就像听到命令一样，竟然齐刷刷的全没了。在这之后，妙莲就变得特别的健康，之前的什么胃病和直肠癌全都不见了，妙莲现在是啥病也没有了。她那个高兴啊，有力气干活了。看着身边两个小小的儿子，妙莲想，身体好了，还得努力赚钱给俩孩子盖新房。于是他每天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干活。他家光是棉花就种了八九亩，农活又多又杂。只是这样一来，妙莲就顾着忙农活，放松了学法和练功。有一天，妙莲人突然倒下了，他吃不下也睡不着，人变得又黄又瘦，特别是他的肚子鼓起来了，还越来越大，他能摸到，大概在肝脏那个位置上有一个很大的包。妙莲被这大包折腾得够呛，他侧躺着难受，趴着也不行，就连跪着也不是，反正怎么都疼。一个自家婶子看了说，这是肝腹水，在家好不了，让妙莲赶紧去医院，或许还能多活几天。这时妙莲心想，自己是练法轮功的，是修炼人，于是他咬咬牙，顶着痛苦坚持学法练功。丈夫看妙莲面黄肌瘦，肚子还越来越大，他着急地哭了。他对妙莲说，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两个孩子怎么办呢？那时候妙莲的大儿子8岁，小儿子才4岁。几天之后，妙莲就爬不起来了。一天夜里，他做了个梦，他梦见一个小孩在他脚边站着，忽然那孩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手掌，还使劲地掐着妙莲的脖子不放，像要弄死他一样。妙莲一下子惊醒了，他琢磨着，这梦是什么意思啊？隔天，妙莲让人用板车把他送到法轮功的集体学法点。妙莲忍着痛，和大伙一起学完了法。他和法轮功同修们提起了这个奇怪的梦。其中一人听了，就问妙莲，你引过产吗？妙莲点了点头说，计划生育的时候，我做过刮宫。那人说，那可能是你刮下来的那个孩子讨命来了，你回家把师父关于善解的法读一读试试看。和同修谈完，妙莲心里有底了，他让大哥把他抬回家后，马上找了法轮功师父讲过的关于善解的文章。妙莲恭敬地默念了起来，念完后，妙莲发自内心地和那个当年被拿掉的孩子道歉，请孩子原谅自己没能把他好好生下来。妙莲诚心诚意地对那孩子说，希望他俩的姻缘能用好的方式化解。说到这儿，妙莲就觉得感觉到肚子里的那个大包咕噜咕噜的开始往下滚，过了一会儿，肚子里的动静停了下来，那股如影随形的剧痛也消失了。这时妙莲高兴地喊他大哥，哥，包滚下去了，我好了。妙莲知道当年被他无知刮去的那孩子愿意和他善解了，他常年心中沉甸甸的一块石头也跟着肚子里的大包一起消失了。第二天妙莲醒来，一开口就要吃饭，还说他不吃稀饭，全家人都不敢相信，因为妙莲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过东西了，这一下就来吃干饭，他能受得了吗？没想到妙莲还真吃下饭了，她的丈夫在一旁看了，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他跪到大法师父的法像面前不停地磕头。他想，孩子的妈有救了，这个家有救了。又过了4-5天，妙莲鼓起来的大肚子彻底消了下去， 他全好了。村里的人亲眼目睹妙莲身上的奇迹，大伙儿津津乐道，说这法轮大法真是神奇啊。这些都是1995年前后的事，那几年村里的收入非常少，钱很紧，可是每家要上交公粮的量不但没少，反而还更重了，农户们普遍都很不满。妙莲家当时每年都要上交将近2000元，这对农家来说可是很大的一笔钱呐。农户们没办法，只好变着法子逃避，有的拖有的赖，大队和小队的干部没办法，常常得一家家的上门去催缴。1995年，妙莲村里很多人都学了法轮大法，村里的风气也不一样了。有一次，妙莲和几个村里的同修一起学完法之后，他有感而发地说，咱们都是学大法的，师父要求我们处处做好人，公粮咱们应该主动上交。大伙儿都同意了，一起去了大队，主动把款交齐了。村干部们看着都惊呆了，他们年年都为这事儿犯愁，今年这帮人竟然主动送过来了。有个村干部很感慨地说，要都像学大法的这样，我们当干部的可就不为难了。到了2017年，又发生一件让村干部不得不赞叹的事。那时妙莲的村头搬来了一户养蜜蜂的人家，那老两口大约60来岁，是安徽人。有一天，妙莲的丈夫干完农活，把牛拴在附近休息，正好在养蜂人家的养蜂箱附近。那天天很闷热，眼看就快下雨了，养蜂人家的蜜蜂嗡嗡乱窜。养蜂老人看了，就叫妙莲丈夫把牛挪个地方。妙莲丈夫的耳朵不好，没听到老人的话，结果牛身上爬满了蜜蜂，还是一个牛贩子很费力地帮他赶走蜜蜂，才好不容易把牛牵回家。回到家，牛却被蜜蜂蛰得趴下了。下午，妙莲丈夫赶紧请兽医来打抢救针，到了晚上，牛还是死了。隔天，妙莲丈夫和儿子想让对方赔钱，就去找养蜂老人。妙莲怕他俩为难老人，就赶忙跟去了。妙莲丈夫索赔几千元，老人苦着一张脸说，我提醒你了，你不听我的，叫我怎么办呢？我家的蜜蜂今年因为蛰你家的牛，都死了几千只了。妙莲想，一头牛值10000元呢，丈夫和儿子收点钱，心里会好受些，免得以后还和老人起冲突。他便对老人说，这样吧，爷爷，一人亏一点，您就赔500行不？老人同意了，当场就把500元赎给了妙莲丈夫。看着老人掏钱的样子，妙莲心里却难受得很。她想，我是大法弟子啊，师父教我们替别人着想，这老人养蜂挣的是辛苦钱，而且他老两口离乡背井，东奔西赶的，我看他们平时连新鲜的菜都舍不得买，经常捡菜叶和菜帮吃，今天就因为蛰了我家的牛，蜜蜂死了几千只，还得赔我们500元。于是隔天，妙莲一个人悄悄地带上新鲜蔬菜到养蜂老人那儿去了，他把500元退还给老人。老人马上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跟他磕头道谢。妙莲赶紧扶老人起来说，爷爷，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您呐，别谢我，谢我师父吧。妙莲告诉老人，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共产党迫害佛法，老天终要灭他的，咱千万别跟他绑在一起，咱退了才能保平安啊。老人听了 爽快地退出了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他对妙莲说，我昨天做梦，梦见遇到贵人了，没想到是真的。后来养蜂老人逢人就讲这件事，所以村里好多人都知道了。有一次，有个村干部和人闹矛盾，村干部对那人说，你看人家妙莲修大法修得多好，他家的牛被蜜蜂蛰死了，对方赔了钱，他不但退钱给人家，还送菜给老人吃，你要向他学学。听众朋友，妙莲好病之前身体出现过几次激烈的反应，要是一般人那可吓坏了。为什么不管怎么难受他都坚持要学法练功呢？其实学了大法，让妙莲明白了得病也是有因缘关系的，人造了业就得自己偿还。他有心修炼，大法师父才能为真修的弟子清理身体，所以他稳下心来坚持修炼，满身的怪病就这样一次次的被净化，最后消失了。妙莲的身体彻底好了，一个健康快乐的母亲对一个家庭来说该有多重要啊，也难怪妙莲丈夫会那么感动了，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是佛法，弘传于世，救度众生。世人只要能认同大法好，并在危难之中诚念法轮大法好，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绝处逢生。下面一起来听听发生在08汶川地震中的一件神奇事。2008年5月12日，李静因公事到汶川开会，他想借此机会和一同事去青城山游玩。临走时，李静的公公对他说，小静啊，这人出门在外，说不定会遇上什么事，你遇到危险时，千万要念法轮大法好呀。李静听后不耐烦地说，知道了。李静之所以这个态度，都是由于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造成的。由于丈夫修炼法轮大法，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不断遭到中共的骚扰和绑架。就在李静临盆的前一天，她还得去当地610要被绑架的丈夫，还差点被蛮横的警察推倒。孩子两岁时，李静抱着孩子去探望被迫害的丈夫。有一年除夕，家人还没来得及吃团圆饭，警察就闯入家门绑架了她丈夫。警察常年在楼下监控，还曾用暴力破坏门锁，强行闯入家中。这一切都给李静带来严重的心理伤害。可李静万万没想到，他公公的提醒正是大法师父对他慈悲的点化。李静和同事开心地游山玩水，爬到山顶时突然山崩地裂， 地动山摇，山地瞬间被震开一道道沟壑，山顶顿时响起一片哀嚎，惊叫声、石头崩滚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脏。人们惊慌失措，四处乱跑，没跑几步就被滚滚的山石碾压而过，山体滑坡，瞬间人们被埋没。李静和同事被眼前的景象吓得魂不附体。危难时刻，李静一下想起临行时公公的嘱咐，他拽着同事的手说，快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李静用尽全力没命的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同事好似意识到自己抓住了救命的机会，也跟李静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刹那间，神奇的事发生了，那些石头就像长了眼睛一般绕着他俩走，他俩找了一个树窝下躲着，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过了多久，地震才渐渐地平息了，只见刚刚满山的人群只剩他俩毫发未伤。刚刚还在赞赏的美景奇峰，此刻好似人间地狱，一片残垣断壁，山上横尸遍野，遗体也残缺不全，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脑浆迸裂。目睹此景，他俩像烂泥一样瘫软在地上。李静的同事被突然天降的灾难、法轮大法的神奇震惊得无法思维，他借了李静天大的光，因和李静一起念了法轮大法好而保全了性命。而这一切都是大法师父慈悲众生，在危难中救度有缘世人。朋友，如果您的亲朋好友或者在路上遇到的大法弟子向您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请您一定放慢脚步，用心倾听，并牢牢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灾人祸与大瘟疫中这九个字会成为您的免死金牌。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别被实证科学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3日。法轮大法开传30年来，已经传播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肯定和赞誉。当然了，也仍然有部分人，由于受实证科学理念的影响，对大法的认识还是比较表面，甚至存有一些误解。那么，什么是实证科学呢？实证科学又称实证方法，也译作经验法。这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17世纪早期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是现代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来源。顾名思义，实证科学就是通过实验、观察等我们人类的感官、实际看到、听到等所得到的体会，从而得到在一定程度对各个领域的认知和相对结论。可是，神是我们人类肉眼所看不到的，
于是持有实证科学的人，因为看不到神的存在，就认为神只是想象中的一个虚幻的，可能给人带来希望的构思。那么，神真的不存在吗？真的只是一个希望吗？显然，人和人的手段看不到神的存在，不等于宇宙的无数空间中没有超常能力的生命。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大法传世30年来，人间发生了无数的神迹，这些触手可得、睁眼能见的神迹，如果利用人的科学，却无法解释。比如，我邻居是一位半身不遂的患者，久治不愈，修炼法轮大法几天后，病状就神奇消失。我认识一位女大法学员，得了癌症，是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的绝症患者。修炼大法后，康复如初，甚至比原来的健康指标还要好。20多年过去了，他一直没看过医生。60多岁的人了，简直像年轻人一样，整天乐呵呵的。这些事，神奇就神奇在，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法轮大法师父，只是潜心拜读大法书，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而且，这样的神奇事迹，不是一起两起，而是数不胜数。更神奇的是，有些没有修炼大法的人，只是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驱病健身，转危为安，喜事临门。这些事实发生在谁身上，谁知道？发生在谁家，谁明白？我有一个小外甥女，在她几岁的时候，一次因为淘气哭了，哭的样子很逗人，我们就用照相机给她拍照下来，结果发现照片上孩子的身体周围、墙壁上、天花板上、家具上到处都是旋转的白白的圆形法轮，而且孩子在公园、广场、景点等处照的照片上都有这些图形。每一个真心修炼大法的人，在不断的同化真善忍的过程中，都会感受到这样那样的神奇变化。比如，很多人看到自己小腹部位端坐的殊胜无比的元婴，再比如，头顶上的三花聚顶和五颜六色直通天顶的大宫柱等等。千千万万的神奇现象，在不同的修炼状态下都有不同的变化。这些神迹，当今的科学能证明得了吗？不信神，或信了假神，甚至把魔鬼当神崇拜的人，往往是做起事来无法无天，这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有轮回转世，不相信善恶有报，不相信害人就是害自己的真理名言。所以说，实证科学证实不了神的不存在，就妄下断言，这已经给人类造成了灭顶之灾，甚至是无可挽回的。据佛教经书记载，释迦牟尼佛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说，要想不用出家修成正果，要等3000年一开的幽昙婆罗花开，转轮圣王下世传法时才行。现在在世界许多地方开了幽昙婆罗花。都说今天的医疗能力代表了人类的科学成就，但是今天的科学治不了人的许多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骨质增生等，更不用说癌症、 艾滋病等绝症，被人们看成无所不能的科学，连人自己身上的疾病都治不了。有史以来的历次瘟疫更是来无影去无踪。总之，人是宇宙的造化，虽然科学为人类提高了物质条件，但却无法证实神的不存在。可是科学的不重道德却会把人类导向歧途。在法轮大法弘传30年的今天，在当今人类面临各种灾难冲击的时代，摆脱那些狭隘的科学理念的束缚，不妨了解一下法轮大法，可能会给您和您的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于善因的评论文章，别被实证科学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成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子贡复姓端木，春秋末年魏国人。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20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计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古代祭祀时呈属祭的尊贵器皿。夏朝叫虎，殷朝叫脸。虎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尊师重道。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魏、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14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70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只是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胡勺，就江海而饮之，覆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 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五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四墙及肩作为自谦之语，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叔孙武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所以孔子罕言利，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史书记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财神范蠡也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据史记记载，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鲁哀公十一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备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 什么样的都有，宝马相居，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再商言商，再政言政，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当然，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记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的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袁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了？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如果要是今天，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路遇袁宪，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芝的器皿中倒水，幼芝就是漆器，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用以自戒。子贡提水往里灌，右肢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右肢突然倒了。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太极匹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盈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 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贱不能移，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治。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像《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善养美，不腻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他善扬人之美，不逆人之恶。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还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先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正臣。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罚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 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与贤智、事功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草鲁之间，吴玄于列国之际，惠施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善谋的中华儒商。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有所收获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希望您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